进入2018年，中日关系出现了一些转暖的迹象。日本的执政党自民党的总干事二阶俊博去年年底访问北京，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会面时，当面邀请习近平2018年访问日本。尽管据透露，习近平没有立刻答应，日本舆论呢，还是将这项发展视作是中日关系可能会改善的正面的迹象。另据日本外交界的消息来源透露，日本已经向中韩两国提出了建议，今年4月由日本在东京主办中日韩三方的峰会，但是目前呢，北京还没有回应。2018年中日关系发展的前景如何？在应对朝鲜核危机方面，美国将如何平衡其对华和对日政策？今天邀请的是华盛顿研究机构史汀森中心的高级研究员、日本研究项目的主任陈继游记女士来谈这个话题。陈继游记在节目中讲英语，您所听到的是同声翻译的声音。欢迎游记。
Thank you，
感谢。
首先，我想第一个问题想请你谈一谈你对2017年过去的这一年中日关系的整体的一个评估。那么为什么中日关系啊，在过去的这若干年来一直都是如此的这样的波折和这样的曲折？
I think,
我觉得呀，那有好几个原因。那么首先是朝鲜的这个半岛上面的这种紧张关系还在持续，而日本呢，对于中国的期待啊，也就是给朝鲜施加压力的期待，那么当然呢，也影响了双边的关系。而且呢，日本和中国呀，它呢仍然在东海上有持续不断的一些这个矛盾，所以呢，就是导致了这个波折，就好像您说的。那么的确呢，我们也看到了一些这个回暖的这么一个这个迹象。那么比如说，好像而且俊博跟啊这个习主席的会面是很长时间的第一次了。那么而且他们之间的对话呢非常友好。那么的确呢，我们可能已经开始回暖了。啊，至少有这么这样的给啊迹象，可能呢对于今年来说是一个好的消息。
嗯，那么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就是日本的这个执政党是自民党的总干事，叫做二阶俊博，是在年底的时候，是在参加这个北京的这个党派这个大会，去了北京，然后呢见到了中国的领导人，最高领导人习近平，据说他是当面邀请习近平说你2018年的时候去访问日本，但据这个在场的人透露呢，说当时习近平只是笑了笑，没有说什么。你怎么看这项最新的发展？
这个呢，我就觉得他这仍然是比较积极的迹象，有好几个原因。第一吧，我觉得这个习主席呢还是一个比较微妙的，但是他微笑这个本身呢就是一个正面的消息信号。那么还有啊，二阶俊博本身能够见上习主席本身也是一个积极的迹象。那么你想啊，这个中国政府吧是怎么看待就这个日本的执政党和现在的现届的政府？那么的确。确呢是看到了啊，这个中国政府呢还是呢愿意在最高的这个级别呢接待日方的代表。那么还有呢，在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自民党本身他的这个尤其是二阶俊博他在这个党内的这个作用，那么我觉得接受到习主席的这个接待本身呢也是在今年内西方的一个积极的信号吧。
那么习近平主席和这个安倍晋三首相的这个私人关系你怎么看？好像前面有过一次见面的时候，似乎特别是这个习近平不是很愿意搭理这个安倍晋三首相。那么第二次见面的时候，前不久见面的时候，似乎这个关系有所这个缓解。那么你觉得在2018年他们两个人的这个私人关系会怎样？
我这当然是希望啊，这个希望呢，仍然这个朝着积极的这个方向走，是吧？跟去年相比，但是我认为呀，习主席那可能要比较这个比较要小心翼翼，他要等到19大之后啊，才有一些这个作为啊。所以呢，在19大之前，他不愿意所谓让人家觉得他迁就日方啊。那么，但是现在吧，那么他的这个权力呢已经巩固了，而且呢。 这个十九大已经过去了，那么现在他就有更高的灵活度，来这个对待日本，所以我希望呢，这样的这个积极的方向能够继续。
在这个应对朝鲜核危机方面这个问题啊，目前可以说这是这个国际上特别是在这个东北亚地区非常关注的这个问题，就是朝鲜核危机这个问题啊，朝鲜和美国的这样的一个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这种军事对峙的这样的一种关系，你觉得美国会如何平衡美国的对华政策和美国的这个对日本的这样的一个政策？那么之所以这样问，是因为日本是美国的盟国，那么中国呢又是美国要解决这个朝鲜问题不得不去面对不得不去寻求这个合作的这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合作伙伴。
我就觉得相对于日本吧，美国呢仍然会持续不断的强调这个就关于这个互防指针的承诺因为呢尤其是日本面对的是极其严峻的挑战或者是威胁，而对于中国呢这个川普刚才这个刚宣布的这么一个这个国家战略这一个文件呢，当然就显示了他的一种这个两手的这么一个态度，那他仍然呢要这个需要中国的这种帮助，尤其呢是施加这个对朝鲜的影响来改变他的行为。我就觉得对于美国来说呢将是一个非常微妙的平衡，所以呢美国在一方面呢当然要保这个要这个坚持对日本的承诺，但在同时呢也要这个要推动这个中国能够呢施加影响解决朝鲜的问题。当然呢这个是比较困难的因为我们因为这个中美之间呢现在的这个贸易关系呢还是比较艰难的，所以对于华盛顿来说这还是比较微妙的平衡。
你觉得美国会对中日关系的改善是持一个什么样的态度？会担忧关切？
我觉得其实阿贝这个首相和特朗普总统的关系是非常稳固的，他们其实更多的呢是担心这个日中关系之间太紧张就是日本更多的这种这个敌对的情绪对中国，所以倒过来对于给美国带来了一些压力。那么有时候吧，你可能就得选边站了，要不你就靠向中国，要不然你就靠向日本，对吧？但是如果呢中日之间的这个关系转暖的话，那么美国就没有这么一种压力，所以他就不需要选边站。所以其实这个日中关系的改善可是被视为是一个这个好的迹象，在华盛顿来说。
从目前的状况来看就是一般的这样的观察，那么关于中日关系的这个改善，给人的一种感觉是，似乎东京方面对这个非常的热情，非常的热，就是希望改善这个中日关系，而北京方面呢显得比较的冷淡。那么两国的媒体在对这个问题的报道上面呢也是同样，那么中国的媒体的报道好像就非常的低调，那么日本的媒体对于这个中日关系可能在2018年的这个改善报道的是可以说是铺天盖地，就是说觉得好像特别是这个二阶这个俊博邀请习近平访问之后，为什么是这样的一种状况？你觉得东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一个步骤，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才能让就是说北京热起来，积极的来回应？
这个问题很难回答我呢就还真是不知道这个日本呢能够采取什么一些额外的措施或者呢是说服中国那让这个中国这个跟日本的关系热起来那么其实 东京呢，尽管呢是希望跟中国改善关系，但是呢，我就觉得这两国政府对各自的看法或对方的看法是一致的啊，因为大家都呢看到了，我们呢有一些议题必须合作啊，但是同时呢，这两国这个政府呢又不会啊这个忽视现在在东海出现的紧张的问题，那么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吧，这个压力更多的在中国政府这边，也就是说呢，如果他不愿意啊这个缓和的话，那么这个压力在中国这边，而安倍首相呢，他的这个国内的政治的支持还是比较强的，那么因为呢他已经当任呢五年了啊，那么所以相对来说他可能有更高的灵活度啊，来跟啊这个不同的国家打交道，那么对，尽管呢这个日本的跟某一些这个国家呢这关系比较这个紧张，但是由于安倍国内的这个政治的支持，可能有更多的灵活度啊，能有更多的余地啊，那么但是呢习主席这个由于也就是说这个十九大之前可能还是不具备这样的这种灵活度的，至少我的看法是这样的，所以呢我们要拭目以待啊，这个中国呢，日本呢已经向这个中国呢展示了这种改善关系的这个用意，不知道是不是中国能够回应，但是我总体来说还是比较乐观的。
嗯，那么北京不愿意改善，似乎就是说也不是说不愿意改善，就是对于日本方面就是希望改善两国关系的这样的这样的举动或者这样的一些伸出橄榄枝吧，这样的这种冷淡，它主要的障碍是什么？主要的考虑的是什么？
我的猜测是，就是主要是在国内人们怎么看这个事儿。啊，也就是那么同时啊，也就是说日本伸出的橄榄枝他接了啊，这个国内的人怎么看，也就是说而且呢要有什么样的这一些这个妥协啊，这个中国认为是重要的这种妥协啊，或者呢是习主席该做的或不该做的妥协是什么，那么当然呢东海是一个大问题，但是明显的日本呢同时呢对于南海也向中国啊施压，是所以呢中国可能要仔细的思考去考量啊，那么日本呢，那么可能相对来说呢对日本的环境或者日本的处境呢是比较简单的，那么如果中国要跟日本呢改善关系，那么倒过来日本采取主动比较容易一些，那么倒过来中国呀不能够显得太急于做这个事儿了，那么但是同时他又不愿意完全的拒绝这个橄榄枝啊，那么所以呢岸田俊博呀要这个邀请习主席访问东京的时候他笑，可能显示了他感兴趣，但是呢不能够立即答应，也就是说的不能够做出这个承诺啊，至少目前不能做出这个承诺，今年还刚开始嘛，可能太早了一些做承诺。
他们是不是考虑的更多的是中国国内就是民众的这种反应？
但这也是我的猜测啊，是的。
那么我们再来说说这个中日韩这个峰会，那么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就是日本已经建议了啊，向中国和韩国都提出了建议了，要在四月份的时候呢由日本来主办这个中日韩这个峰会，这个峰会实际上有很多年的历史了，但是最近这些年呢叫延误也好，叫搁置也好，就是有一段时间没有举行了。那么这个机制，中日韩三国峰会这个机制，对于三国关系，特别是在目前的这个朝鲜危机的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到底是不是有这样的，有没有功效，有没有效果？
我觉得这个三方的或者叫做这个三方峰会啊，那么其实不是因为朝鲜而开始的，而是呢，其实作为三个国家呢有这么一个这个场合来讨论，这个当然也包括啊一些这个朝鲜的问题，但是还有别的一些问题，比如说这个减灾救险呐、啊，又或者呢是这个贸易呀、啊，三方都这个关心的问题啊等等，我觉得这个峰会呢的确来说是一个好的场合来谈这些问题，但是我其实更关切的是啊这个所谓三方的峰会是不是能够召开，这个不是因为中日的关系，而是呢是啊这个日本和韩国的紧张关系。
嗯，还有不到一分钟的时间，三十秒的时间，如果让你来说一说，对2018年的中日关系的一个走向，你会怎么说？你的看法？
可能不会有很大的突破，但是呢还是能够啊这个不断的啊恢复啊，那么所以呢我已经说了我是审慎乐观的。
好的，好，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好，非常感谢华盛顿研究机构史丁生中心的高级研究员陈继游记女士来演播室参加节目，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